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好！在这一刻呢，让喧嚣的世界安静下来，让我们的生命稍稍休息。我是你的老朋友林老师，欢迎来到今天的时空旅人。这一周，请问您过得好吗？是不是觉得有时候特别的疲惫啊？在这个充满压力的时代，我听到周围太多人的叹息，大家挂在嘴边最多的词儿就是算了，躺平吧。唉，但是呢，今天咱们不聊沉重的现实，林老师想带着你坐上时间的列车，一起回到3000多年前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的现场，我们来瞧瞧。今天呢，让我们来特别研究一个人，俄别以东。俄别以东何许人也啊？我们先来读上帝的话，撒母耳记下6章3到12节的经文。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锣作乐跳舞。到了拿梗的禾场，因为牛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呢抬到大卫的城里。好，弟兄姐妹，上一集呢我们说到，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年轻的大卫王正意气风发呢啊，他带着30000精兵敲锣打鼓弹琴吹号，要把神的约柜迎接回首都。可是谁能想到呢，就在牛车走到拿梗的禾场时，意外发生了，牛虱前蹄，约柜眼看就要翻倒摔碎，赶车的乌撒呢出于本能伸手去扶了一下，啪一声欢乐的乐器声戛然而止啊。圣经记录了那一刻的恐怖，神因这个错误呢当场击杀了乌撒，他就死在约柜旁啊。天哪，欢庆一秒变丧礼啊，连大卫都认怂退缩了，他充满恐惧地说，这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啊。政治精英瘫痪了，宗教领袖沉默了，约柜就再这么冷冷地丢在路旁。看来又要回到扫罗那时候将约柜放在外邦的光景了。就在大人物纷纷躺平的绝望的时刻，大卫把约柜运到了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我们就从这里说起吧。今天的主题是俄别以东的觉醒和福分。过去我们常有一个大的误会，以为他是个倒霉的外邦人，被大卫随便甩了锅。哎，错了，大错特错。林老师也很好奇，所以特别研究今天这个人物。我们来看看约书亚记21章呢，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加特林门是专门给利未支派哥萨子孙居住的一个城。历代志上15章24-25节说，俄别以东是利未人，加特林门是一座利未城市啊，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原来俄别以东是一位拥有纯正利未血统的以色列民。当大人物因为惧怕而冷漠观望的时候，这个利未人看着路旁的约柜，体内沉睡已久的天职啪一声骤然觉醒了。他心里明白，大王可以退，祭司可以逃，但伺候约柜是我们这一族的命定本分，这时候不扛更待何时呢？今天呢，我们就顺着他的生命的弧线啊，聊聊咱们自己的身份和本分。我们来聊第一点，危机中的身份的醒觉。弟兄姐妹，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危险还是你的本分？乌撒的死告诉所有人，接约柜回家随时可能让全家丧命哦。如果俄别以东是一个善于找借口的人，他能有10000个理由推辞，对不对呢？他可以不理。可是他没有算计啊，因为他认清了自己是利未人，看守圣物是他的天职。他敞开家门，用最高的敬畏服侍了月柜3个月。结果呢，排山倒海的祝福反而倾倒在全家。在马丁路德牧养神学长信基督徒面对致命瘟疫是否应当逃跑的时候，他这么说，1527年8月黑死病袭击德国威登堡，满城哀鸿，官员逃跑，贵族恐慌，连统治者都强令马丁路德立刻撤离逃难，像不像大卫抛下约柜的现场？但是当时马丁路德没有逃，他作为牧者的天职骤然觉醒，他断然拒绝撤退，他怀着身孕的妻子死死地钉在瘟疫肆虐的城市里，甚至把家改成了临时的传染病医院，亲手为病人擦洗。听众朋友，神不一定呼召我们去面对黑死病，而我们的威登堡就在平凡的日常里。我们想想看，在职场上，当团队面临危机，大家都在推卸责任的时候，您作为一位基督徒，能不能够因着诚实的身份，把责任默默地扛起来？我们再看看教会，当小组面临解散，大家都怕麻烦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想起自己受洗时谨遵祭司的身份，勇敢地伸出手？真正的复兴永远始于你在危机中想起了自己的属灵身份。
战场披靡，情欲沉溺，王权如炬，家族散离，神圣呼召击破人性攀离，权柄警示辉映救赎晨曦，千年史诗如镜映照你我心迹，撒母耳记下听大卫一生传奇。
第二，我们接着看蒙福后的生命的迁徙。约柜在俄别以东家里放了3个月，好消息呢传开了，他不仅没死，还发了大财了。大卫王心里的恐惧全没了，欢欢喜喜的把约柜迎回首都。这时候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是像以前我们说过的那几个士兵那样邀功去吗？或是哎呀危险过去了，留在乡下守着大笔的财富，上帝赐福他嘛，当个土豪躺平养老，多美啊。很多人在困难时抓住神，一旦危机过去，福分到手，就立刻在祝福里躺平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来看俄别以东做了一个颠覆性的决定， 约柜搬到哪里，我的家就搬到哪里。他全家老小连根拔起，放弃了乡间的安逸的生活，一路迁徙，住进了首都耶路撒冷。更绝的是，当大卫设立圣殿唱诗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历代志上15章，他毫无价值的就去报名了，弹琴使用第八调来领诗歌，第八调是低音。这位大功臣放下了尊严，甘心站在唱诗班的后排的队伍的里头，用他深沉的低音昼夜歌颂神的同在。弟兄姐妹，我想起一位国际宣教史上一个震撼的名字，汤姆·卡特纳医生。他是美国医学博士，顶尖外科医生，完全可以躺在财富的舒适圈里享清福。但当他经历了上帝极大的赐福后，发现安逸留不住一个见过神荣耀的人，他全根拔起，放弃了高薪和别墅，只身一个人搬到战火连天的苏丹努巴山脉，每天顶着轰炸，连续手术10几个小时救助难民。那时候媒体问他，你图什么？汤姆医生回答说，神赐我生命和医术，不是让我一个人在香柏木的宫殿里高枕无忧，恩典不是我的资产，恩典是神给我的托付。弟兄姐妹，不妨问问我们自己，你爱的是神手里的福分，还是神自己的同在？当上帝听了你的祷告，让你的日子终于安定下来，你是在祝福里沉睡，还是愿意把多出来的资源和精力再一次奉献在神家的圣工上呢？不要让神的恩典成为你爱神的终点。好，第三，这样的一个举动对下一个世代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约柜进城了，圣殿建好了，大卫给这位大功臣分了个什么官呢？是首席大祭司、国家总理，呵呵，都没有。圣经历代志上26章那里说，他的职务是俄别以东守南门，他的儿子守库房。说白了，那就是一个看大门的保安，不是将军哦，而是一个保安，是一个默默无名、风吹日晒的基层岗位，对不对呢？换作今天，这些人多半会觉得受委屈啊！当年我保住了信仰的精神，现在却让我当保安。但是俄别以东没有抱怨，因为他太明白一件事情，能为万军之耶和华看守大门，都是高攀了的天大特权。因为这份平凡的岗位而毫无怨言，圣经记载了一幕全圣经震撼的家族传承。历代志上26章第8节那里说，他的子孙后代整整繁衍了62个顶天立地的男子，评价全都是大能的壮士。孩子们是从哪里学到这种精湛死守到底的作风呢？就是当年约柜放在他们家3个月的时候，孩子们天天看着父亲是怎么样战战兢兢的而又充满喜乐的伺候约柜。父亲在平凡岗位上的绝对忠心，成了孩子们骨子里最深刻的属灵烙印了。各位做父母的弟兄姐妹，听到这里，我希望你的心被触动。在这个极度焦虑的社会，我们拼命加班赚钱，想给孩子留房产、留人脉，结果往往养出了在信仰里完全躺平的下一代，对不对呢？俄别以东用历史的铁证告诉我们，你今天在教会里默默无闻的参与服事，在家里坚持给孩子讲圣经故事，这些平凡岗位上的死守到底， 才是给儿女生命中拿不走用不完的最高额的信托基金。好，听众朋友，今天全心爱我们的神不是用律法来强迫我们压榨我们，他是在向我们发出荣耀的邀请。他赋予你尊贵的立位人的身份，就不甘心看到你这一生啊虚耗在短暂虚空的忙碌之中。所以神要抬举我们，让你和你的家全家都进入他永恒的救恩的拼图里，好吗？你愿意起来回应你的天职吗？我们不要再找借口躺平了，勇敢地把责任扛起来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今天我们在这里安静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赦免我们常常用世俗的算计在你的恩典里选择肉体。圣灵啊，今天求你把你那刻在骨子里的天职和火重新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上，让我们认清自己，勇敢地对您说，我们是属你的立位人，这一块看门守望的阵地是我和我全家守定了。愿你建立我们的家室，让我们的后代因着我们今天的无畏担当，也代代成为神国度里大能的勇士。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希望时空旅人节目的分享让你找到前进的力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同在。我是林老师，我们下一集不见不散，拜拜。
沧海一粟，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